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回。莫玉珠和莫彩环听完此言，脸色大变，不禁叫出声来。显然呐，二人事先并没有收到有关的风声，被严氏的这一轻易许诺给惊的是花容失色。而莫凤舞除了脸色有些苍白外，却还能保持镇定，这难怪他们如此惊慌啊！韩立其人实在是貌不惊人，和他们二人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差的是天壤之别，没有一丝相符之处，这让他们怎么甘心嫁给韩立呢？住口！这件事我和你们几位姨娘已经决定好了，不容你们反悔，否则立即逐出莫府去。严氏把脸一沉，寒声说道。这句话一出啊，把莫氏三姐妹都给惊呆了。莫玉珠微咬杏唇，脸色铁青，而莫彩环则失魂落魄的望向平常最疼爱她的二娘和五娘，眼中流露出了恳求之色。只有莫凤舞还稍微好一些，但身子也轻轻地颤抖着，靠在了身后的墙上一动不动。用不上威逼几位小姐，你们的条件我不能答应。还是那句老话，不论是什么条件，我都不会冒无谓的风险，我自己的小命还是很珍惜的。韩立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沉声说道，一口拒绝了严氏的提议。要说韩立面对貌美如花的莫氏三姐妹不动心，那纯粹是假话。可韩立呢，仔细斟酌过了，要是真的一口气诛杀掉兰州的另两位霸主，这肯定瞒不过有心人的耳目，要招惹杀身之祸的呀。只要想一想雾色门和独霸山庄垮台后，严氏肯定会带着京郊会崛起，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再加上自己这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莫府，并一下子把莫氏三娇都娶了，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自己就是此事的最大功臣和杀人凶手吗？要是因此惹出和修仙者有关的神秘力量来，他这个半吊子修仙者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小命呢多半会保不住。那这莫氏三姐妹长得再千娇百媚又有何用啊？所以韩立才会暗自苦笑着把三位活色生香的大美女硬推开了不要。至于莫氏姐妹喜不喜欢他，韩立倒也无所谓，只能得到这些美女的人哪能得到他们的心呢？还不是迟早的事。不过现在说这一切已经没用了，这莫氏三姐妹对韩立来说是烫手的山芋，那是绝对招惹不得的。他如今就想尽快的解去身上的寒毒，然后离开这是非之地。至于莫府以后是祸是福，那和他就没什么关系了。韩立的这番推辞的话一出口，虽然让严氏等人脸色并不好看，但却让莫氏姐妹好感大起。最年幼的莫彩环甚至破涕为笑，冲着韩立呀扮了个鬼脸儿。就连莫玉珠和莫凤舞望向韩立的目光也柔和了许多，对他呢是另眼相看。严氏叹了口气，和李氏等人换了一下眼色，又转过身子无可奈何地说道，韩公子既然不同意那就算了，我们就按公子说的条件成交，只要韩公子能杀掉独霸山庄的帮主怒师欧阳飞天，我们就将暖阳宝玉交付于你，让阁下解毒。几位夫人好心计啊，我听说欧阳飞天此人正当壮年，而且尚无子女，如果他死后，想必独霸山庄会立刻崩溃，及部下会四分五裂，无暇再顾及这京郊会啊。韩立摸了摸鼻子轻笑着说道。严氏闻听此言白了韩立一眼，不仅像你说的那样， 你知道那位吴建明是谁派来的吗？就是这位欧阳霸主指使的，而且啊，他还是欧阳飞天的七弟子，甚得其宠爱啊。这位独霸山庄的庄主和我们夫君是同一辈人，都差不多岁数，一直雄心勃勃的想要称霸整个南州，因此他采用了先弱后强的策略，谋求先吃掉我们京交会，然后再对付五色门。他在几年前鼓动了我夫君的义弟马空天和夫君的二弟子赵坤，试图分裂京交会，结果被我们姐妹给识破了，将这二人及其同党先下手给杀了，但京交会因此实力大损，被大军压境的独霸山庄给打得节节败退，不得已京交会只好收缩人力，固守家园城了。严氏轻轻道出了一些有关京交会的隐秘。可你们如今在家园城的势力好像也没有多大呀，独霸山庄就不会一鼓作气把你们给灭了？韩立想了一想，有些不解地问道。欧阳飞天那个狂徒不敢进攻此地，自然是有他的道理。如果想知道的话，只要答应我们姐妹原先的条件，我就告诉公子。三夫人咯咯一笑，半真半假的娇声说道。那还是算了吧，我只是有点好奇而已。真是的，一点都不像个男子汉，多出那么一点力都不愿意。三夫人把小嘴一撇，好似和韩立打情骂俏一样。严氏等人对三夫人的举动视若无睹，可莫氏三姐妹啊，却有些面红耳赤。这毕竟自己的长辈和原本自己等人要嫁的家伙当面调笑，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莫彩环把嘴一撅，狠狠地瞪了韩立一眼，可是韩立呢丝毫没有察觉，仍然我行我素地讲道，三夫人，你说的好轻松啊，这点力可会把在下的小命也搭进去的，不当这个男子汉也罢，只要还是个男人就行啊。也许韩立最后这句话呀说得太露骨了一点，不但让对面的三夫人为之一愣，抿嘴媚笑起来，就连二夫人李氏和严氏也有些不悦起来。公子打算如何取欧阳飞天的性命？此时整日都躲在山庄内，极少外出，而且他武功绝顶，心计过人，可难缠得很呐。严氏脸色一板，正色道：“这个嘛，这就不劳四夫人挂心了。只要夫人为在下准备好一匹好马和一副此人的画像，在下自会让此人从世间消失啊。希望如此。不过在此之前，几位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保证，以确保在下完成任务回来，夫人们不会翻脸不认账啊？”阁下要什么保证？严氏并没有露出什么不满，看来呢早有所预料了。这瓶内的药丸，请几位每人都服用一颗，至于是什么药，在下就不说了，反正等我杀了欧阳那个家伙回来的时候，我用解药换你们手中的宝玉。韩立摸出了一个瓷瓶放到了桌上，然后冷眼看着严氏等人。严氏二话不说，伸出纤细的玉手抓起瓶子，倒出了一颗碧绿色的药丸，然后望了李氏等人一眼，就扬手吞下。好胆色，好决断，真不愧为京交会的当家人。韩立不禁鼓掌赞道，然后目光又瞅向了其他几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我这几位姐妹就不用服用此药了。我一个人的性命还不够做抵押的吗？吞下药丸的严氏阻止了二夫人李氏也想要服药的举动。韩立一听严氏此话，微微一愣，露出了一些惊讶之色，但随即沉吟了一下，就轻点了一下头。既然四夫人姐妹情深， 都这样说了，我行里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好吧，二夫人呢，你们就不用服药了。韩立说完，就把瓶子从严氏手里收了回来，重新放入了怀中。既然事情咱们都说好了，在下就先告辞回去，等明日此时，在下再来莫府取画像等物品，然后就直接赶去独霸山庄。那就有劳公子了。严氏等人起身相送韩立，韩立呢淡淡一笑，潇洒的转身离开了屋子。韩立刚走下小楼，身后又匆忙的脚步声传来。
韩师兄，等一下，我二姐找你还有事儿呢。
莫彩环那小丫头大呼小叫的声音传了过来。韩立闻听此言，叹了口气，无奈的转过身子。只见那小妖精一马当先的冲在最前面，而莫凤舞和莫玉珠跟在其后，正向自己这边走来。莫彩环几步就追上了韩立，然后就瞪大双眼围着他转起圈子来，嘴里还啧啧个不停，似乎在看什么稀罕物一样。
行啊，韩师兄，骗得我好苦啊，没想到没想到啊，你也是个冒牌货，竟然用那些小东西把人家哄得团团转。
韩立一听，翻了那小丫头一眼，什么叫小东西，分明是你强要礼物自己要去的嘛。
三妹，不得无礼，别跟韩公子胡闹。
韩立头一次听到莫凤舞的声音，软绵绵的，十分温柔，让人听了甚是舒服。
什么呀，人家不是替娘亲他们出口气吗，谁让这个家伙在我娘亲面前那么神气的。
韩立一听，果然如自己所料，这丫头啊纯粹是来给自己闹心的，便不再理会小妖精，而扭头对莫凤舞说，
二小姐有事找在下吗？
莫凤舞见韩立对自己说话，脸色呢微微一红，但仍然绵绵的轻声说，
凤舞找公子只是想知道三妹身上的迎香丸是否真是公子所赠，公子得了家父医术上的真传了吗？
韩立初见到莫凤舞就对其大有好感，如今再见到玉人说话如此温柔羞涩，心里不禁对此女生出不少怜惜之情。
二小姐想知道此事，韩某自然知无不言。
彩环姑娘的迎香丸的确是在下所送，在下也的确从莫师那里学到了不少医术和药方，这迎香丸就是其一，莫非凤舞姑娘也对此大有兴趣？韩立自从见到莫府后院内种植的药草后，就知此地肯定有一位学了莫大夫医术的人存在，如今见莫凤舞这么一问，心知啊多半眼前遇人就是那个人了。果然韩立的话一出口，这位原本看来呀文静至极的姑娘眼中呢流露出些许的喜色，说道，
不瞒公子，凤舞从小就对家父的医道大感兴趣，钻研了不少家父的医书和心得，可惜的是家父离开莫府的时候凤舞年纪还小，因此所得实在是有限呢。
说完这些话后，莫凤舞有些犹豫，还是踌躇的继续说道，
所以凤舞有个请求，还望公子能够成全，阁下能否把家父的医道心得给凤舞抄上一份，让凤舞可以多学一些东西，精湛一下自身的医术。
说完以上这些话后，这位莫府的二小姐脸上有些羞红，显然对自己的冒昧请求很不好意思。而韩立听完玉人的请求之后，连想都没有想，就立刻应允了下来。
没问题，我明天来莫府的时候，会把莫师的一些遗稿和药方都给二小姐带来，这些原本就是莫府之物，我本打算交与四夫人的，既然二小姐想要，交与小姐那也一样。
韩立笑了一下说道，多谢公子成全，凤舞感激不尽。
二姐谢他干什么，哎，你没听他说吗，那些东西啊本来就是我们的，他给你那也是应该的。
莫彩环在一旁眨了几下眼后突然插口说道，
韩立听完小丫头说这话之后，斜瞥了她一眼，心里说，若不是你二姐这么个温柔可人的美女求我，那些落入我手里的东西还能再还给你莫府？想都别想。
三妹别胡说，韩公子能把父亲的遗物毫不犹豫地交予我们，足以说明公子的心怀了。
也许看出了韩立和莫彩环两个人间的不对头，莫凤舞呢急忙呵斥了小丫头一声，然后拉着她对韩立轻盈盈地施了一礼后告辞回去了。
而从始至终啊，那位莫府大小姐莫玉珠却未开口说一句话，
见莫凤舞两姐妹离开之后，却深深地看了一眼韩立，就随之而去。
这位莫大小姐看自己那么一眼，什么意思？感激我，憎恶我，还是两者都有啊？
韩立倒被莫玉珠的离别一眼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但韩立耸耸肩后就不再想此事，离开了莫府。
当韩立回到客栈的时候，四平帮的新任帮主孙二狗和另一个人已在韩立的屋外等候多时，当然了，驱魂也在那儿。
韩立见孙二狗后对他点点头，就推开屋门进了房间，孙二狗等人紧跟着进去了，然后和另一人恭敬地侍立在两旁。
韩立坐下后才仔细地打量起跟孙二狗一起来的陌生人，一个三十来岁满脸横肉面目凶恶的壮汉。
看你满面红光的样子，这四平帮的帮主位子已经坐上去了吧？
坐上去了，坐上去了，这可全靠公子的大力支持，否则小人何能哪能有今天呀？
孙二狗眉开眼笑的急忙应声道，
你知道就好啊，四平帮的大小事务我不会插手的，但是你必须用四平帮的力量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得妥当才行，否则我不会介意再换一位帮主的。
此话让本来有些得意忘形的孙二狗立即打了一个冷战，清醒了许多。
在下对公子的事绝对是全力以赴，这拼了我这条命不要也会完成的。
那就好。
韩立不再理睬孙二狗，而是转头看向另一个人，
你就是听到神仙对话的人？
是的，小人喜铁牛的确曾听到过。
这别看此人长得五大三粗，可是并不笨，他很清楚眼前这不起眼的青年才是让那原本和自己地位差不多的孙二狗登上帮主之位的幕后之人，因此丝毫不敢怠慢。
韩立很满意，只要是个聪明人，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你把那日见到男女神仙的事再从头到尾给我说一遍，如果让我满意了，我让你当孙二狗的副手，成为四平帮的副帮主。
韩立深知啊，只有重赏才能调动别人为自己办事的积极性，因此呢毫不客气地许诺道。
喜铁牛闻言果然大喜，激动地连忙拍胸表示一定要让韩立满意。
孙二狗在一旁听到此话，心里边呢有些不大乐意，可脸上却不敢有丝毫的表示。于是在喜铁牛稍微冷静下来之后，就把那日遇到修仙者的事一五一十的重讲了一遍。
喜铁牛的这番讲述和孙二狗说的细微之处有许多的不同，但大体上的过程啊还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那男女神仙有没有提到什么时间或者什么地名没有？
韩立听完了对方的陈述后，还是问出了他心中最为关心的事。
时间？地名？
喜铁牛闻言一愣，似乎没什么印象，但见眼前的韩立如此的郑重，知道这是自己能否立功的关键，便低头孔思冥想起来。 片刻之后，喜铁牛忽然大喊了一声，满脸的喜色，
哎，有了，
我记得那女神仙曾经说过，在参加神仙大会之前呀，要那男神仙先陪他去一个叫太南谷的地方，似乎那里也有其他的神仙。
太南谷，
韩立把目光转向了孙二狗，如果本地有此地名的话，这位地头蛇应该知晓一些才对。
家园城这没有这地方啊，要真有这样的山谷，我一定记得很清楚的。
孙二狗皱着眉，把头左右摇了摇，没记错吧？
绝对没错。那女的还说，只要再赶半日路，那就和她的朋友在太南谷碰头了。
半日路，如果是人步行的话，那还没有出家园城的附近，可是二人是骑飞禽赶路的，那范围就大了，但也不应该超过兰州的地界才对呀。
你二人可知道整个兰州有没有叫太南谷或者叫太南的地方啊？
孙二狗和喜铁牛互相对望了一眼，几乎同时张口说道，
太南寺、太南山，
有两个叫太南的地方。
哎，不是公子，不是，只有一个。
那太南寺就建在太南山上。
哦，太好了，看来那太南谷就应该在此处。
可是公子，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太南山附近有什么太南谷啊，会不会弄错了呀？
错不了，就是那个地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回。